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陆业，字世光，是吴郡吴县人。伯父陆喜曾任吴国吏部尚书，父亲陆英曾任高平相、员外散骑常侍。陆业年少时就有美好声望，堂兄陆基常常称赞他说，我家世代不乏公卿之才。他守孝期间以孝顺闻名。同郡的顾荣在给同乡的信中说，世光气息微弱，仅存一息，担心他的性命，说起来令人伤心。后来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命为勇士，乌江两县的县令，他都没有负任。元帝起初镇守江东时，征召他为祭酒，不久补任镇威将军、义兴太守，他因病没有接受。参与讨伐华裔有功，被封为平望亭侯，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、本郡大中正。泰兴元年升任太子詹事。当时皇帝认为侍中都是北方人士，应当兼用南方人，陆业因清廉正直著称，于是被任命为侍中，改任尚书，兼任州大中正。明帝即位后，陆业转任光禄勋，升任太常，代替季瞻担任尚书左仆射，兼任太子少傅，不久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代替卞捆担任领军将军。因平定前凤的功劳，晋爵为江陵伯。皇帝生病时，陆业与王导、卞捆、宇亮、温峤、西涧一同接受遗诏，辅佐皇太子轮流进入宫殿带兵直宿。遗诏中说，陆业清廉节操，忠诚坚贞，历任显之公誉，而且他兄弟侍奉君王如同父亲，忧虑国家如同家庭，岁寒不凋，源自门风。既然将六军托付给他，可路上舒适，加授散骑常侍。成帝登基后，任命陆业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配给清兵100人，常侍职位如故。苏峻之乱时，陆业跟随皇帝前往石头城，举止端正，不因凶残的威势而改变节操。苏峻因为陆业是吴地士人的名望，不敢加害，让他守卫留台。匡庶献出愿城归顺，当时众人推举陆业督率攻城军事。苏峻叛乱平定后，加授为将军，配给1000兵士、100骑兵，因功勋晋爵为公，封其次子陆谷为新康子。咸和年间，陆业请求回乡祭扫祖坟，有关部门奏报，按旧制给假60天。侍中严寒、黄门侍郎冯怀反驳说，陆业内新蕴藏极高德行，心智清正专一，承担托付的重任，位居台司之位，已经蒙受诏命允许回乡省亲扫墓，大臣的道义本在于忘我，岂能规定返回的期限？无期限必然远离。于毅认为应该让他自行返回，不需限定日期。皇帝听从了，陆业于是回乡，因病去世，时年74岁。追赠侍中、车骑大将军，谥号为穆。儿子陆慎官至散骑常侍。陆完，字世尧，气量宽宏雅正，20岁时就有美名，贺循常常称赞他清正公允恰当。郡中发公文征召他任纲纪，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为院属，他都没有赴任。元帝任命他为丞相参军。当时王导刚到江东，想要结交人情，向陆完求婚。陆完回答说，小土丘上没有松柏，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同一器物中，我虽然不才，道义上不能做违背人伦的事。王导于是作罢。陆完曾到王导那里吃奶酪，因而生病。他给王导写信说，我虽然是吴人，几乎成了北方的鬼。他轻视权贵，就像这样。多次加授奋武将军，征召为侍中，因病推辞。王敦请他担任长史，用军期逼迫，不得已才接受任命。王敦被平定后，尚书令西涧建议王敦的辅佐官吏不能匡正奸恶，应当全部免官禁锢。恰好温峤上表申辩理由，得以不被治罪，再次被任命为侍中，升任吏部尚书，兼任会稽王师，退让没有接受，转任尚书左仆射，兼任本州大中正。到苏峻反叛时，派陆完和其兄陆业一起守卫攻城。陆完暗中劝说匡庶归顺，因公封为新平伯，转任尚书令。又下诏说，陆完体悟道义清正纯厚，雅量宏大深远，吏治内外政绩风纪显著，应当居于台司之位，以符合众人期望。授予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授散骑常侍， 其余职未如故。陆完连续上表推辞，皇帝下诏褒扬。他又再次陈述说，陈实在平庸浅陋，风节操守不力，因为觊觎粮食便获得荣显，于是总掌县台，参与听闻政事，终究不能扶杨荣和玄风清整朝廷秩序，罪责到来，对臣来说已经很重，确实以自身许国道义上忘却谦让，但忠诚所守最终要陈述的原因，只是因为端右是机要之地，事务繁多，臣已满60岁，智力有限，疾病深重，身体气力日益衰败，早晚自我勉励并非所能承受，如果苟且偷安，只是全部荒废，那么最大的悔恨，天下将如何看待臣？恳请陛下敞开圣怀，恩准下达。下诏不允许。陆完再次上表说，臣近来披力成心，不足以向上通达圣听圣恩徘徊，以体恤国家来激励臣。臣听说治公之道，上下合同，用人不辜负其长处，量力不接受其短处。虽然加官重禄，无事不有，都是依靠功勋清闲，时事所依赖，监统以记住事务，并非优待推崇以荣耀一人。臣受恩遇三世，恩隆宠厚，岂敢辞去执事的辛劳，求取谦让的声誉？只是因为端右重要，心肺所系，长久以来不能胜任，妨碍贤才荒废职务。臣自己尚且知道不行，何况天下人呢？如今又在朝廷参与论道，在内总领百官不能胜任的名声，如同白日一样明显。希望陛下稍加哀怜，使天下知道官职不可以私意给人，人不可以私意取官，那么天公宏大坦荡，谁不认为公正？仍然不允许。不久，王导、西建、宇亮相继去世，朝野都认为三位良臣已逝，国家凋敝。因为陆完有德性名望，于是升任侍中、司空、配给羽林军40人。陆完受职后，有人到他那里要了一杯酒，倒在柱梁之间，祈祷说，当今缺乏人才，以你为柱石，不要轻负人家的栋梁啊。陆完笑着说，接受你的良言。随即叹息，对宾客说，以我为三公，是天下的确无人。谈论者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。陆完虽然登上公府之位，却谦让不征召院属。成帝听说后劝他，陆完不得已而从命，所征召的都是贫寒朴素有品行的人。陆完辅佐几代皇帝，常以宏大厚重为人主所尊重，加上性情通达雅正，不以名位待人接物，吸引接纳后进，谦虚如同平民，因此士大夫无不受到他德性的庇护。后来病重，上表说，臣遭受疾病，沉困数月未能痊愈，而日益加重，自觉微弱，没有生还的希望，受恩未报，辜负已极，仰望上天，扶枕流泪。臣年近终寿，受尽宠荣，终身归权，还有什么遗憾？只希望陛下崇明圣德，宏大不失教化，增固祖宗基业，道义救济众生性命。臣不胜临死依恋之情，贪恋尚存一息，上表以闻。去世时64岁，谥号为康，配给兵士1000人，首冢70家。太元年间，功臣普遍被减削，司空何冲等只得到6家，因为陆完有辅佐王命的功勋，先前已陪葬陵墓，因此特设新平伯官署以守卫目的。儿子陆史继承爵位，历任侍中、尚书。陆纳，字祖言，年少时有清正操守，刚正真力超出世俗，起初被征召为镇军大将军、武林王院，周中举荐为秀才。太原王叔非常敬重他，引荐他为建威长史，多次升迁至黄门侍郎、本州别驾、尚书吏部郎，外任为吴兴太守。将要赴郡，先到姑熟辞别桓温，于是问桓温说，您喝醉能饮多少酒，吃肉多少？桓温说，年纪大了，饮3升就醉，白肉不超过10块。你又如何？陆纳说，一向不能饮酒，只能饮2升，肉也不值得一提。后来趁桓温闲暇，对他说，外面有一点薄礼，正要去远郡任职，想和您一醉，以表达下情。桓温欣然接受。当时王坦之、刁仪在座，到接受礼物时，只有一斗酒、一盘鹿肉，在座宾客惊讶。陆纳慢慢说，民工进来称饮酒3升，我仅能饮2升，现在有一斗，已被杯勺剩余。桓温和宾客都赞叹他 率真朴素，又下令厨房准备精美膳食，畅饮极叹而散。露娜道郡不接受俸禄。不久，征召为左明尚书，兼任州大中正。将要应召，外面报告应装多少船，露娜说司奴装了粮食来，没有什么需要的。临出发只有被褥包裹而已，其余都封好归还官府。升任太常，改任吏部尚书，加授奉车都尉、卫将军。谢安曾想去拜访露娜，而露娜毫无准备。他兄长的儿子陆处不敢问他，就秘密准备了。谢安到后，露娜所设只有茶果而已。陆处于是摆出丰盛宴席，珍馐美味全备。客人走后，露娜大怒说，你不能为父叔增光，反而玷污我素来的操守吗？于是杖打他40下。他的举动大多如此。后来因为宠爱的小儿子长生有病，请求解除官职回去照看，侄儿陆勤又犯法应当处刑，请求免官谢罪。下诏特别允许降罪减轻。不久长生稍有好转，诏令他返回恢复职务。不久升任尚书仆射，转任左仆射，加授散骑常侍。不久受任尚书令，常侍如故。他勤勉恭谨，忠诚坚贞，始终不变。当时会稽王司马道子已年少专政，信任一群小人。露娜望着宫阙叹息说，好好的家业，小子们想要毁掉他吗？朝士都佩服他的忠诚正直。不久受任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未受职而去世，以此作为追赠。长生先去世，没有儿子，以弟弟的儿子陆道龙为嗣。元熙年间任廷尉。何冲字次道，庐江前县人，是魏国光禄大夫何真的曾孙。祖父何运任豫州刺史，父亲何瑞任安封太守。何冲风度气韵雅正，文采义理被称赞。起初被征召为大将军王敦的院属，转任主簿。王敦的兄长王涵当时任庐江太守，贪污狼藉。王敦曾在座中说，家兄在郡确实很好，庐江人士都称赞他。何冲严肃地说，我何冲就是庐江人，所听到的与此不同。王敦沉默，旁边的人都替他不安，何冲安然自若。因此得罪王敦，贬为东海王文学。不久王敦败亡，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。何冲是王导妻子姐姐的儿子，何冲的妻子是明穆皇后的妹妹，所以年轻时与王导交好，早早就担任显官。曾去拜访王导，王导用竹苇指着床叫何冲同坐，说这是您的座位。王导修缮扬州官署，回头说正是为了赐道。明帝也亲近他。成帝即位后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苏峻作乱，京都倾覆，王导随皇帝在石头城，何冲向东投奔义军。后来王导逃到白石，何冲也得回。叛乱平定后，封为都乡后，受任散骑常侍，外任为东阳太守，随即受任建威将军、会稽内史。在郡很有德政，推荐征士于喜，选拔郡人谢凤、魏仪等人作为辅佐官吏。后来因祖坟被掘离郡，下诏征召为侍中，不接受。改葬完毕后，受任建威将军、丹阳尹。王导、余亮都对皇帝说，何冲气量方正有大节，有万夫之望，一定能总领朝廷，作为老臣的副手。臣死之日，希望引荐何冲为内侍，那么外遇何洽，社稷无忧了。因此加授吏部尚书，进号冠军将军，又兼任会稽王师。到王导去世后，转任护军将军，与中书监羽兵参录尚书事。下诏何冲、羽兵各带甲士50人到指车门。不久升任尚书令，加授左将军。何冲认为内外统任应当互相纠正，如果事情总于一人，在考科应对上有嫌疑，于是尚书坚决推让，改任中书令，加授散骑常侍，领军如故。又兼任州大中正，因州中有先达素德，坚决推让不接受。羽兵兄弟以旧式身份辅佐王室，权力与君主相等，担心改朝换代之后外戚关系逐渐疏远，将被外人攻击，谋划立康帝及皇帝的同母弟，常常劝说皇帝因为国家有强敌，应当立年长之君，皇帝听从了。何冲建议说，父子相传是先王旧典，随意妄加更改， 恐怕不是长远之计。所以武王不传位给圣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从前汉景帝也想传位给梁王，朝臣都认为窥乱典制，据理不听。如今琅琊王即位，幼主怎么办？社稷宗庙恐怕危险了。羽宾等人不听，不久康帝即位，皇帝临朝，羽宾、何冲侍坐。皇帝说，朕继承大业是二位君主的功劳。何冲回答说，陛下登基是陈羽宾的功劳，如果按臣的建议，就看不到升平之事了。皇帝面有惭色。建元初年，何冲出京担任骠骑将军，都督徐州扬州之境灵珠军事，贾节兼任徐州刺史，镇守京口，以此避开羽氏兄弟。不久，羽翼准备北伐，羽宾出京镇守江州，何冲入朝，对皇帝说，陈兵士就是重臣，应当担任宰相，不应远出。朝议没有听从，于是征召何冲入朝担任都督杨玉徐州之郎，协助军事，贾节兼任扬州刺史，将军职务如故。此前羽翼征发将金二州所有边户奴隶充当兵役，世人百姓怨声载道。何冲又想征发扬州奴隶来均摊民众的诽谤，后来认为中兴时已经征发过三吴，不应再次征发而停止。不久皇帝病重，羽宾、羽翼倾向立简文帝，而何冲见义立皇太子，奏请获准。等到皇帝驾崩，何冲奉遗诏立太子为帝，这就是目的。羽宾、羽翼非常怨恨他。献后临朝听政，下诏说骠骑将军责任重大，可以带甲士百人入殿，又加授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。何冲自陈既然已录尚书，不应再兼中书，获准。又加授侍中，羽林其十人。羽宾、羽翼等人不久去世，何冲专立辅佐幼主。羽翼临终，上表将后任委托给儿子羽元之。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羽氏世代镇守西藩，人心所向，应当同意羽翼的请求，以安定人心。何冲说，不对。荆楚是国家的西门，人口百万，北边连接强大的胡人，西边临近强劲的蜀地，经营险阻，周旋万里。得到贤才则中原可定，势力衰弱则国家同忧。所谓陆抗存则吴国存，陆抗亡则吴国亡，岂能用白面少年青绿担任此任？桓温因略过人，有文武十度，西夏之任没有超过桓温的人。议论的人又说，羽元之肯让给桓温吗？如果他拥兵抗拒，耻辱恐惧不小。何冲说，桓温足以制服他，诸君不必担忧。于是让桓温西行。羽元之果然不敢争。何冲认为魏将军楚侯是皇太后之父，应当总揽朝政，尚书推荐楚侯参录尚书。楚侯因地位逼近，坚决请求外出任职。何冲常说，桓温、楚侯为方伯，殷浩在门下，我可以无劳了。何冲担任宰相，虽然没有澄清改革之能，但刚强有气量，临朝政色，以社稷为己任，凡所选用都先考虑功臣，不以私恩树立亲戚，谈论者因此敬重他。但所亲昵的人庸碌杂乱，信任不得其人，而且喜好佛经，重修佛寺，供给僧人以摆技术，耗费亿万而不吝惜。亲友至于贫困，却无所施予，因此被世人讥讽。阮玉曾戏弄他说，亲至大宇宙，永脉中古。何冲问其原因，阮玉说，我图谋数千户郡尚且不能得到，亲图谋做佛不是很大吗？当时西音和弟弟西谈信奉天师道，而何冲与弟弟何冲准信奉佛教。谢万讥讽说，二西谄媚于道，二何宁信于佛。何冲能饮酒，一向被刘谭看中。刘谭常说，见次道饮酒，令人想亲近佳酿，说他能温和克制。永和二年去世，时年55岁，追赠司空，谥号文穆。没有儿子，弟子何放祭祀？何放去世，又没有儿子，又以兄孙何松祭祀，官至骠骑咨议参军。何冲弟弟何准，见于《外戚传》。楚煞，字谋远，是太傅楚侯的堂兄。父亲楚伟年轻时有名声，早逝。楚煞以才艺干练著称，袭爵关内侯，补任冠军参军。当时长沙王司马懿擅权，成都王、河间王在外拥兵，楚煞知道内难将要发生， 于是弃官避居幽州。后来河北有寇难，又回到乡里。河南引举荐楚煞代李本县事务。等到天下大乱，楚煞昭和同志计划过江，先移居阳城边界。颍川羽竹是楚煞的舅舅，也忧虑事乱，将家托付给楚煞。楚煞道路阻断，不能前行。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参军，他已有病推辞不就任。不久洛阳沦陷，他与荥阳太守郭秀共同据守万世台，郭秀不能安抚众人，与将领陈府、郭仲等人结怨，于是互相攻击。楚煞担心祸及自身，对陈府等人说，诸军在此的原因是谋划逃难，如今应当同心协力防备贼寇，所幸没有外难，而内部自相攻击，这是避坑落井。郭秀确实失礼，应当暂且容忍，如果放纵愤怒，城内自溃，胡贼听说乘机来袭，诸军即使杀了郭秀，也无法解除胡虏之患，积弱非一项，应当深思。陈府等人悔悟，与郭秀交好。当时数万人依赖楚煞得以保全。第二年，率领数千家计划东下，遇道路险阻，不能前进，因而留住密县。司隶校尉荀祖任命他为参军、广威将军，又代理本县，率领一人三千，督察新城、梁、阳城三郡诸营事务。不久，迁任司隶司马，仍督营事。率众进攻到汝水柴匪口，又受阻于贼。楚煞于是单骑到许昌，见到司空荀藩，被任命为镇威将军、荥梁国内史。建兴初年，又任豫州司马，督司州军事。太傅参军王玄代替楚煞任郡守。当时梁国不取将耿奴狠的人心，但专权，楚煞常优厚对待他。王玄为政严厉，楚煞知道他不能容忍耿奴，因此告诫说，轻威严杀戮已多，而人心难依，应当身加谨慎。王玄接受楚煞的话，表面上笼络耿奴，但内心怀恨。适逢王玄迁任陈留，将要出发，便逮捕耿奴杀了他。楚煞的奴仆余党聚众杀了王玄。梁郡既有内乱，而徐州贼张平等想乘机袭击。郡人惶惑，准备将郡城献给张平。荀祖派楚煞前往安抚，众心才安定。不久，荀祖举荐楚煞为吏部郎，不应召，于是东渡长江。元帝为晋王，任命楚煞为散骑郎，转任太子中庶子，出京任奋威将军、淮南内史。永昌初年，王敦谋反，征西将军戴若司令楚煞出兵赴难，楚煞派将领率500人跟随。明帝即位，征召受任屯骑校尉，迁任太子左卫帅。成帝初年，任左卫将军。苏峻之役，朝廷戒严，任命楚煞为侍中，掌管征讨军事。不久王室败绩，司徒王导对楚煞说，至尊应当御政殿，均可启奏令速出。楚煞即入上大阁，亲自抱地登太极前殿。王导登上御床抱地，楚煞即中雅，刘超侍立左右。当时百官奔散，殿省萧然。苏峻兵即入，呵斥楚煞令下。楚煞正立不动，呵斥说，苏冠军来觐见至尊，军人岂能轻逼，因此兵士不敢上殿。等到苏峻执政，仍以他为侍中，随从成鱼到石头。第二年，与光禄大夫陆业等出居苑城。苏毅仍让围攻，楚煞等固守。贼平因功封长平县伯，迁任丹阳尹。当时京邑焚荡，人物凋残，楚煞收集散亡，很有惠政。代替余亮任中护军，镇守石头。不久任领军，调任武兵尚书，加奉车都尉，艰辛公事。迁任尚书右仆射，转左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很久以后，戴和充为护军将军，常侍如故。咸康七年去世，时年67岁，追赠卫将军，谥号穆。儿子楚熙祭祀，官至豫章太守。蔡摩，字道明，陈留考成人，世代为著名姓氏。曾祖蔡穆，卫尚书。祖蔡德，乐平太守。父蔡克，年轻时好学，广设书记，为邦族所敬。品性公正，忠诚守正，行为不合己意，即使富贵也不交往。高平刘整，恃才放纵怪诞，服侍诡异，无所拘忌。 曾出行访问人，遇蔡克在座，刘整整席惭愧不安。蔡克当时是处事，而如此令人畏惧。后来任成都王司马颖大将军纪侍都，司马颖为丞相，提拔为东曹院。蔡克一向有格量，等到居选官之位，苟进之徒，望风未淡。起初蔡克卫士时，河内山简曾给琅琊王王衍写信说，蔡子尼是当今正人。王衍将信示众说，山子以一字拔人，但未易称许。后来王衍听说蔡克在选官，说山子正人之言应验于今了。陈留当时为大郡，号称多事，琅琊王王成经过其界，太守吕玉派礼迎接。王成入境问吏说，此郡人士是谁？吏说，有蔡子尼、江英元。当时郡人多居大位，王成以贾谊等姓名问说，这些不是军郡人吗？吏说，是的。王成说，那么为何只称此二人？吏说，刚才以为君后问人，不是问位。王成笑而止。道郡以吏言对吕玉说，就名此郡有风俗，果然小吏也知如此。蔡克因朝政日益败坏，于是决意释缓。东瀛公司马腾为车骑将军，镇守河北，以蔡克为从事中郎，知道必不就任，以军期征召。蔡克不得已，到数十日，司马腾被吉桑所攻，城陷，蔡克被害。蔡谟20岁时被察举孝廉，州府征辟为从事，举秀才，东海王司马越召为院，都不就任。避乱渡江，当时明帝为东中郎将，隐为参军。元帝拜丞相，又征辟为院，转参军，后任中书侍郎，历任一星太守，大将军王敦从事中郎，司徒左长史迁任侍中。苏俊谋反，吴国内使与兵出奔会稽，于是以蔡谟为吴国内使。蔡谟到任后，与张凯、顾仲、顾阳等共同起义兵，引与兵回郡。苏俊平定，又任侍中，迁任武兵尚书兼琅琊王师。蔡谟上书辞让说，八座之任非贤莫居，前后所用，资民有常。孔瑜、诸葛辉都以清洁令才，少著名望。昔日孔瑜为御史中丞，臣上为司徒长史。诸葛辉为会稽太守，臣为尚书郎。诸葛辉引丹阳，臣守小郡。名辈不同，阶级悬殊。如今亲笔之人，超越伦次，上乱圣朝冠于之序，下为群士准评之论。岂为微臣齐王之戒，实招圣政微臣之类。且左长史一超二世为卧，再登而策纳言，中兴以来上德之举所未尝有。臣何人思，而亲率当之。因此寇心自忖，三省余身，与其苟进以污清徒，宁受违命偏执之罪。书奏不许。转掌吏部，因平苏俊功勋，赐爵济阳南，又辞让不许。东征，蔡谟领辞部，主事者忘记赦名帝位，与太常张权俱免官，以白衣领职。不久，迁任太常兼秘书监，因病不能亲职，上书自解，不听。成帝临轩，遣使拜太傅、太尉、司空，将作乐御悬于殿庭门下奏，非祭祀宴享，则无赦乐之制。事下太常。蔡谟议林轩遣使应有金石之乐，于是听从。林轩作乐，从此开始。彭城王司马孚上言，乐贤堂有先帝手画佛像，经历寇难，而此堂犹存，一敕作颂。帝下奇异。蔡谟说，佛者，夷狄之俗，非经典之志。先帝量同天地，多才多艺，辽因临时而画此像，至于雅好福道，所谓成文。盗贼奔突，王都败毁，而此堂独存，这诚是神灵宝座之争，但未是大晋圣德之形容，歌颂之所先。人臣睹物心意，私作附送可以。如今欲发王命，敕史官上称先帝好佛之志，下为夷狄作一像之颂，余亦有疑。于是此事搁置。当时征西将军吕亮因石勒刚死，想一阵石城作为灭贼之见境。事下公卿。蔡谟议论说，时运有否泰，道理有屈伸，暴逆之寇虽终灭亡，但当其强盛，皆趋而避之。因此高祖受贬于巴汉，忍辱于平城。 若争强于鸿门，则亡不终日。所以萧何说百战百败，不死何待呢？原始中药归于大己而已，岂能与当王之寇争持素之间哉？只有鸿门之不争，所以垓下莫能与之争。文王身困于有礼，所以道泰于牧野。巨剑兽趋于会稽，所以威身于强吴。今日之事也由此了。贼苟延之命将尽，但豺狼之力尚强。一抗危以待时。有人说已经展示了军威，等待时机，现在时机已经到了。我认为时机是否可行，取决于敌人的强弱，而敌人的强弱又取决于石继龙是否有能力。石继龙是否有能力可以说一说。自从石勒起兵初期，石继龙就是他的得力助手，百战百胜，于是平定了中原，所占据的疆土与曹魏时期相当。等到石勒去世时，朝廷内外的将相都想除掉石继龙。石继龙独自在众人的反对中崛起，杀了继位的君主，诛杀了受宠的大臣。内部祸乱平定后，他率军千里远征，一攻就攻克了金庸，再战就斩杀了石生，活捉了彭彪，杀了石聪，消灭了郭权，然后返回根据地，内外都安定下来，四方镇守，没有丢失一尺土地。仔细考察这些事，他是有能力呢，还是没有能力？假如让一个无能的人去做这些事，他能成功吗？还是不能成功？敌人之前攻打襄阳没能攻克，这确实有这事。但不相信百战百胜的效果，却抓住一次进攻的失利，放弃多数证据而相信少数，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？比如射箭的人射100次有一次没中，能说他射术拙劣吗？况且没有攻克襄阳，并不是石继龙亲自指挥的，环平北不过是个守边的将领，敌人之前进攻他只是为了争夺边境罢了，攻下了就好，攻不下就算了，并不是他们最紧要的事。现在征西将军吕亮前去，情况就不同了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荆州是重要的军镇，征西将军是著名的贤才，中原的人听到他的名声就会归心。如今他西渡长江，确实有席卷黄河以南的势头，敌人非常恐惧，怎么能与桓宣的情况相同呢？石继龙一定会率领他的精锐部队亲自前来抵抗。如果我们想与他交战，我们的战斗力比石生如何？如果我们想聚成防守，我们的防守比金庸如何？如果我们想凭借绵水阻挡，绵水比长江如何？苏俊比石继龙如何？所有这些方面都应该加以比较。我认为石生是一员猛将，关中的军队精良，征西将军的军队打不过他。金庸城险要坚固，刘耀10万大军都攻不下，现在征西将军的防守也比不上。而且当时兖州、洛阳、关中全都起兵攻打石继龙，现在这三个地方反而被石继龙所用，与以前相比，力量对比相差一倍半。如果石生不能抵挡敌人一半的力量，而征西将军想抵挡敌人一倍的力量，这是我所疑惑的。苏俊的强大比不上石继龙，绵水的险要比不上长江，长江不能阻挡苏俊，却想用绵水阻挡石继龙，这又是我所疑惑的。当年祖逖在谯郡时，在城北屯田，担心敌人来攻，以此作为军需，所以预先安置了军营来抵御外敌。谷子快要成熟时，敌人果然来了，农民在外作战，老弱在内收割，大家手持火把，紧急时就烧掉谷子逃走。这样过了几年，终究没有得力。那时敌人只占据黄河以北，与现在相比只有1/4。祖逖连这一部分都抵挡不住，而征西将军想抵御4倍的敌人，这又是我所疑惑的。有人说敌人如果来得多，就一定没有粮草，但运粮的困难没有比崤山、函谷关更甚的。而石继龙过去曾越过这种险要，深入敌国，平定关中后才返回，现在到襄阳，道路既没有险阻，又是在他的国境内行军，可以就地取粮，与以前相比难易程度相差百倍。以前那样极难的事都能办到，现在说这样容易的事反而办不到，这又是我所疑惑的。然而以上所说的只是征西将军到达之后的情况，还没有说到路途上的忧虑。从绵水以西，水流湍急，河岸高耸， 船只像鱼一样首尾相接，逆流而上，绵延百里。如果敌人没有宋襄公那样的仁义，趁我们尚未列阵就发起攻击，那该怎么办？现在我们的军队与敌人相比，水陆形势不同，作战习惯也不一样。敌人如果来送死，即使我们打开江面迎敌，以一当千，也足以吞灭他们而有余，应该引诱他们前来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放弃长江而远道前进，用我们的短处去攻击敌人的长处，恐怕不是朝廷在庙堂中制定的胜算。朝廷的议论与蔡摩一致，所以雨量最终没有一阵。当初皇后每年拜谒皇陵耗费很大，蔡摩建议说，古代皇后只到祖庙去参拜，并不拜谒皇陵，从此就停止了拜陵。当初太尉西建病重时，朝廷让蔡摩出任太尉军司，加授侍中。西建去世后，就任命蔡摩为征北将军，都督徐偃青三州、扬州之晋陵、豫州之沛郡诸军事，兼领徐州刺史、假节。当时左卫将军陈光上书请求讨伐胡人，皇帝下诏让他攻打寿阳。蔡摩上书说，现在寿阳城小而坚固，从邦阳到琅琊，城郭壁垒相望，其间最远的才100多里，一城被攻，各城必定会救援。况且朝廷的军队在路上要走50多天，刘氏的一支军队已经进入淮河，又派了几支部队向北攻取坚固的壁垒，大军还没到，消息早已传开。而敌人的驿站一天可以传递千里，黄河以北的骑兵足够赶来支援，不仅仅是临近的城池来救援而已。像白起、韩信、项羽那样的勇将，尚且要撤桥烧船，背水列阵，现在想把船停在岸边，带兵去攻城，前面面对强敌，后面看着退路，这是兵法所警戒的。如果进攻不能攻克，胡人的骑兵突然到来，恐怕桓子会不知所措，船中士兵被砍断的手指可以捧起来，形容惨败。现在征集的军队5000人都是京城精锐部队，而且陈光是左卫将军，远近的人听了都说是殿中的部队，应该让所到之处只有征讨之名而无实际战斗，却把他们顿兵在坚固的城池之下，战胜了不算勇武，战败了则成为笑柄。现在用国家最精锐的部队去攻打敌人的边邑，攻克了利益很小，不足以损伤敌人，失败了则害处很大，足以资助敌人，恐怕不是好的计策。我认为听说敌人来了就出兵讨伐，敌人退了就整顿军队，这样不会有什么损失。我见识浅陋，仅冒昧陈述如上。石继龙在青州造船数百艘，掳掠沿海各县，所到之处杀人，朝廷为此忧虑。蔡摩派龙骧将军徐玄等人守卫中州，并设下悬赏，如果获得敌人最大的船，赏赐不1000匹，小船100匹。当时蔡摩统帅7000多人，防守区域东到土山，西到江城，镇守据点8处，城垒共11处，烽火楼台30多处，根据情况布置防御，很有谋略。在此之前，西建曾上报部下有功劳勤奋的人共180人，皇帝都答应酬赏他们的功劳，但事情还没结束，西建就去世了，朝廷就停止了赏赐。蔡摩上书认为之前已经答应了西建，现在不应该停止，而且西建上报的都是多年积累的功勋，经过百战的愚公也不能不给报酬。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康帝即位后，征召蔡摩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兼领司徒，又代替殷浩为扬州刺史，又录上书事，依旧兼领司徒。当初蔡摩谦让不征召属官，皇帝多次下诏敦促他，才开始设置院署。石继龙死后，中原大乱，当时朝廷内外都认为天下将要太平，恢复旧制，唯独蔡摩不这样认为。他对亲近的人说，胡人灭亡确实是件大事，但恐怕会给王室带来忧患。有人说，为什么呢？蔡摩说，能够顺应天时，在纷乱之中安定天下，如果不是上等哲人，就必定是英雄豪杰，但衡量德性和力量，不是当金贤才所能及的，他们必将去经营疆界之外的事情，使百姓疲惫，来施展自己的志向，才能与意图不匹配，谋略与心愿不相称，财力耗尽，智勇俱困，这就是寒炉和东郭，只追兔的两狗和奔跑的兔子双双毙命的原因。蔡摩升任侍中、司徒，他上书辞让说， 我暗自反省，以前依靠错误的恩宠，舔居非分的职位，空占位置多年，而荣宠更加尊崇，诽谤更盛，却仍不断升迁，上损圣朝栋梁的选用，下增小臣腐败的过错，惶恐战栗，无地自容。恳请陛下明察，收回恩宠，改正错误，以满足众人的期望。皇太后下诏不准许。蔡摩仍然坚决辞让，对亲近的人说，我如果做了司徒，会被后代耻笑，从道义上不敢接受。皇太后派使者传达旨意，从建元四年冬天到五年年末，诏书屡次下达，蔡摩坚持自己的主张。六年他又上书，以疾病为由请求退休，上交了左光禄大夫领司徒的印绶，奏章上了十多次，目的亲临朝堂，派侍中纪渠、黄门郎丁纂去征召蔡摩。蔡摩说自己病重，派主簿谢攸回答说，我不幸患了公族木子那样的病，天威就在咫尺之间，我不敢奉诏，只好卧床待罪。从早晨到下午，使者往返十多次，但蔡摩始终不来。当时皇帝才八岁，非常疲倦，问身边的人说，召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，临朝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，
君臣都疲惫不堪。
皇太后下诏说，如果一定不来，就应当罢朝。中军将军殷浩奏请免去吏部尚书江斌的官职。简文帝当时是会稽王，命令下属说，蔡公傲慢违抗君命，没有臣子的礼节，如果君主在上面卑躬屈膝，大义在下面不能推行，也不知道还怎么治理国家了。于是公卿上奏说，司徒蔡摩近来因为平常的疾病长期拖延君命，皇帝临朝百官都站着，蔡摩却连弯腰恭顺的态度都没有，如果他志在退隐，应该在朝廷上说明理由，哪有君主卑躬屈膝劳累一整天，而臣子连一点表示的礼节都没有，违背怠慢，傲视君主，罪行等同于不臣。我们商议，应该明确国家法令，请求把他交给廷尉依法处置。蔡摩害怕了，率领子弟穿着白衣到宫门前叩头请罪，亲自到廷尉那里等待治罪。皇太后下诏说，蔡摩是先帝的师父，在多朝任职，既然他自己认罪，有司也审查了，内心反省过错，如果就此把他交给司法处置，情感上不忍心，可依照旧制免为庶人。蔡摩被废黜后，闭门不出，整天讲学诵读，教授子弟。几年后，皇太后下诏说，前司徒蔡摩以道德朴素著称，行为端正而成名，所以历仕先朝，官至宰辅，因去年的过失以致被罢免贬责。从那以来，闭门思过，确实符合大臣引咎自责的道义，任命蔡摩为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于是派谒者仆射孟弘前去宣读册名。蔡摩上书谢恩说，我以顽劣浅薄之才，屡次蒙受特殊恩宠，白白占据官位多年，加上违抗怠慢诏命，本该在世朝受刑，有幸得到宽恕，没想到天恩又加封赏，这不是我粉身碎骨所能报答的，我卧病未愈，不能复朝，不胜感激圣恩，仅派使者呈上奏章，于是以病重为由不再朝见。皇帝下诏赐给他几丈，在门前设置刑马，挡众的木架。永和十二年去世，享年76岁。吊丧赏赐的礼仪完全依照太尉陆完的先例，下诏追赠侍中、司空，谥号为文穆。蔡摩学问广博，对礼仪宗庙制度多有议论和制定，他的文笔论议有文集流行于世。惠总从殷少以来注释班固、汉书的著作加以集简。蔡摩当初渡江时见到彭奇，一种类似蟹的动物，非常高兴地说，蟹有八只脚，再加上两只螯，让人煮了吃，吃下后上吐下泻，非常难受，才知道那不是蟹。后来拜访蟹上，说起这件事，蟹上说，你读尔雅不熟，几乎被劝学害死。蔡摩性格方正文雅，丞相王导设女乐，铺设了床席，蔡摩当时在座，不高兴地离席而去，王导也不挽留，他性格尤其诚实谨慎，每件事都必定过分防备，所以当时人说，蔡公过浮桥还要解下腰带系在腰上，以防落水。长子蔡绍任永嘉太守，小儿子蔡系有才学文艺， 官至辅军长史。诸葛辉，字道明，琅琊扬州人。祖父诸葛诞，魏国司空，被曹髦所杀。父亲诸葛亮逃到吴国，任大司马。吴国平定后，他逃窜不出。晋武帝与诸葛亮有旧交，诸葛亮的姐姐又是琅琊王妃，武帝知道诸葛亮在姐姐那里，就去见他。诸葛亮躲到厕所里，武帝又逼着见他，对他说，没想到今天还能相见。诸葛亮流泪说，不能像豫让那样栖身吞炭，改变面貌，却再次见到圣上。下诏任命他为侍中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，回到家乡，终身不面向朝廷而坐。诸葛辉20岁左右就已出名，仕任吉丘县长，转任临沂县令，为政平和。正值天下大乱，他躲避战乱到江东，名声仅次于王导、吕亮。王导曾对他说，冥府将来会做黑头功，头发未白就位至三公。等到王导任司空时，诸葛辉也在场。王导指着自己的官帽说，你将来也会戴这个。王导曾与诸葛辉开玩笑征姓氏的次序，说人们说王葛，不说葛王。诸葛辉说，不说马驴，而说驴马，难道驴胜过马吗？他被亲近到这种程度。当时颍川荀凯字道明，陈留蔡摩字道明，与诸葛辉都有名声，号称中兴三明，人们为他们编了话，京都三明各有名，蔡氏、儒雅、荀葛清。元帝担任安东将军时，任命诸葛辉为主簿，又升任江宁令。因讨伐周馥有功，被封为柏林亭侯，又担任镇东参军。他与卞捆一起凭借当时的声誉，升任从事中郎，监管祭祀事务。当时各地事务繁多，文书奏章堆积如山，诸葛辉斟酌处理回复，都得到恰当的评价。当时王氏担任将军，而诸葛辉兄弟及严寒都居于显要职位。刘超因忠诚谨慎掌管诏令，当时人认为元帝善于任用治国之才。闵帝即位后，征召任用四方贤能之士，召诸葛辉为尚书郎。元帝因国家治理需要人才，尚书请求留下他，按照制度调任他为会稽太守。临行前，元帝设酒宴，对他说，如今的会稽就像过去的关中，粮食充足，兵力强盛，关键在于好的太守。因你有治理地方的才能，所以委屈你担任此职。天下四分五裂，应当匡正振兴衰败的国运，正是应把什么放在首位，你来说说。诸葛辉陈述谢意，然后回答说，如今天下丧乱，风俗衰败，应当尊崇五种美德，并除四种恶习，提拔忠实之人，贬退浮华之辈。元帝深表采纳。太兴初年，因政绩第一，下诏说，近来多难，地方长官频繁更换，更加剧了各种弊病，即使圣人也要长久坚持其道，然后教化才能成功，何况其他人呢？汉宣帝说与我共同安定天下的，只有那些好的郡守，这话确实可信。所以黄霸等人有的10年，有的20年不调动，因此能够成就中兴的功业。赏罚升降是用来彰显正道的。会稽内史诸葛辉任职3年，正是清明，百姓和睦，在各郡中居首位，应当提升他的官位级别，以劝勉风俗教化。现在增加诸葛辉的俸禄为2000石。不久因母亲去世而离职，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中书令。王敦上奏诸葛辉为丹阳尹，因长期疾病被免职。明帝征讨王敦时，任命诸葛辉为侍中，加授奉车都尉。讨伐王罕有功，晋封为建安伯，将先前的爵位赐给次子为关内侯。又任命诸葛辉为后将军、会稽内史，征召为侍中，升任左明尚书、武陵王师、吏部尚书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右仆射，加授散骑常侍、迎亲光禄大夫，兼任选任本州大中正、尚书令、常侍、吏部之职照旧。成帝登基后，加授侍中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去世时享年62岁，追赠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附赠之礼完全依照太尉星平伯的旧礼，谥号为敬，用太牢之礼祭祀。儿子诸葛涵继承爵位，官至散骑常侍。诸葛辉的哥哥诸葛仪，字道回，也被元帝器重，最终官至太常。殷浩，字申元，是陈郡长平人。父亲殷宪，字鸿桥， 曾任豫章太守，京城人士托他带信有100多封，走到石头城时，他把信都投进水里，说：“沉的自己沉，浮的自己浮，殷红桥不做送信的邮差。”他的品性就是这样耿介独立，最终官至光禄勋。殷浩见识气度清高深远，20岁时就有美名，尤其擅长玄谈，与叔父殷荣都喜好《老子》《易经》。殷荣与殷浩口头辩论诗词穷，但写文章时殷荣更胜一筹，殷浩因此成为风流清谈者所推崇的人。有人问殷浩，将要上任时梦见棺材，将要得财时梦见粪便，这是为什么？殷浩说，官位本来就是臭腐的东西，所以将要得官时梦见尸体。钱财本来就是粪土，所以将要得钱时梦见污秽。当时人认为是明年。三公府征召，他都没有就任。征西将军宇亮举荐他为记事参军，多次升迁至司徒左长史。安西将军宇翼又请求他担任司马，被任命为侍中、安西军司，他都称病不起任。于是隐居在墓地附近，将近10年，当时人将他比作管仲、诸葛亮。王蒙、谢尚观察他的出世或隐居，来预测江左的兴亡，于是一起去探望他，知道殷浩有坚定的志向。回去后，互相说，深渊不出山，苍生该怎么办？羽翼写信给殷浩说，如今江东社稷的安危，内政委托给何冲、楚侯等人，外事依托羽氏、桓氏等家族，恐怕不能百年无忧，也是早晚会衰败。您从小就有美名，10多年间职位历经内外，却想隐居坚守，这道理难以成全。况且解决一时的政务，需要一时的盛才，何必德性要与古人相等，气运要与先贤齐同呢？王一甫是前朝的风流之士，但我轻视他立名不真实，始终没有可取之处。如果认为世道不如余下，自然应当超然独往，但他却不能从一开始就谋划，大肆收揽声誉，达到最高的名位，正应当一扬名教，来平息祸乱根源。但他却高谈庄子、老子，整天谈论空无，虽说是在谈道，实际上助长了浮华竞争。到了末年，他的声望还在，但思考安定，害怕动乱，将生命寄托于推究事物。而王府自己申述，追求小名，最终被匈奴俘虏，违背了言论的初衷。所有名的君子遇到时势机遇，难道可以这样吗？但世间都认为这样，更加说明明与时尚未确定，壁风尚未革除。殷浩坚决推辞不出仕。建元初年，羽宾兄弟及何冲等人相继去世。简文帝当时在藩国，开始总揽政务，为将军楚侯推荐殷浩，征召他为建武将军、扬州刺史。殷浩上书陈述辞让，并写信给简文帝，详细申述自己的意见。简文帝回答说，政治厄运威逼已到极点，确实依赖当时有才能的人，不再远求筑墙的贤才。您见识深沉，通晓久远，思虑综合练达，出来阐明这些，足以经世济民。如果再坚持谦退，苟且满足本心，我恐怕天下大事就此去了。如今纲纪不振，晋朝法度不彰，想要跳东海，还能做到吗？由此说来，您的出世或隐退，就是时势的心肺，时势的心肺与家国没有区别。您深加思考，冷静算计，也将会深刻鉴别可否。希望一定放弃本心，顺从众人之情。殷浩多次陈述辞让，从3月到7月才接受任命。当时桓温已经消灭了蜀地，威势更加强盛，朝廷畏惧他。简文帝因殷浩有盛名，朝野推崇，所以引为心腹来对抗桓温，于是与桓温颇生猜忌。恰逢父亲去世，殷浩离职，当时让蔡摩代理扬州事务，等待殷浩守丧期满。服丧完毕，征召为尚书仆射，没有就任，又任建武将军、扬州刺史，于是参与总揽朝廷大权。颍川人荀献年少时有美名，殷浩提拔他为一星郡守、吴郡守，作为辅佐。王羲之秘密劝说殷浩、荀献，让他们与桓温和睦同心，不应内部制造矛盾，殷浩没有听从。等到石虎死去，湖中大乱，朝廷想要趁势荡平关河，于是任命殷浩为中军将军、假节、都督杨玉、徐衍清5州军事。殷浩受命后，以中原为己任， 上书请求北征许昌洛阳，将要出发时从马上摔下，当时人都认为不吉利。随后以淮南太守陈奎、兖州刺史蔡义为前锋，安西将军谢尚、北中郎将巡县为都统，开垦江西田地1000多顷作为军粮储备。军队驻扎在寿阳，暗中引诱福建的大臣梁安、雷若等人，让他们杀掉福建，许诺给予官佑的职位。起初投降的魏托去世，他的弟弟魏景带领部众。姚襄杀了魏景，并吞了他的部众，殷浩非常厌恶，派龙骧将军刘琦守卫谯城，将姚襄迁移到梁地。不久魏氏子弟往来寿阳，姚襄更加猜忌恐惧。不久姚襄的部曲有人想归附殷浩，姚襄杀了他们，殷浩于是计划诛杀姚襄。恰逢福建杀了他的大臣，福建兄长的儿子福梅从洛阳向西逃跑，殷浩认为梁安的事成功了，以为福建已死，请求进军驻扎洛阳，修复皇家园林，让姚襄为前锋，冠军将军刘洽镇守露台，建武将军刘盾占据苍原，又请求解除扬州刺史职务，专心镇守洛阳，诏令没有批准。殷浩到达许昌后，恰逢张玉反叛，谢尚又战败，殷浩返回寿阳，后来再次进军驻扎在山桑，而姚襄反叛，殷浩恐惧，丢弃辎重退保谯城，器械军粮都被姚襄掠夺，士兵大多逃亡叛变。殷浩派刘启、王兵之在山桑攻击姚襄，都被姚襄杀害。桓温一向忌惮殷浩，听说他失败后上书弹劾殷浩说，据查中军将军殷浩过分蒙受朝廷恩宠，窃据不应得的职位，受宠非凡，两次掌管京城，却不能恭敬谨慎地担任职务，恪守职位，反而越权离位，随心所欲。前司徒蔡摩执守正义，品行朴素，位居宰相，是先帝的老师，朝中元老，年近70，按理请求退休，虽然面对朝廷坚决辞让，不顺从恩旨，但正好足以彰显谦让之风，弘扬优礼贤臣之礼。而殷浩凭空生出狡辩，迷惑误导朝廷听闻，将蔡摩交付司法，几乎处以死刑。自从截胡灭亡，群凶被灭，但百姓涂炭，渴望拯救阶级。殷浩受专征重任，没有雪耻之志，做事自封，妄自生事，致使寇敌激流未诛，奸逆并起，华夏混乱，百姓困苦。殷浩害怕罪责临头，不被朝廷容纳，对外声称尽讨，对内寻求苟且免祸，出兵驻扎寿阳，停兵整年，耗尽国家资财，竭尽五州之力，收罗无赖，以自强自卫，封爵任命没有章法，猜忌残害不顾一切。所以范丰等人再却北反叛，齐德、龙会在身边作乱。羌帅姚襄率众归化，派其母弟入朝为质，殷浩不能安抚任用，暗中图谋杀害，两次派刺客被姚襄查教，姚襄于是恐惧，导致违命，制造祸乱从殷浩开始，又不能及时消灭，放纵小贼横行毒害，自己在山桑狼狈，军队在梁国崩溃，舟车焚烧，辎重覆没，三军积累的物资反而资助了敌寇，金甲利器更被贼所用，神怒人怨，被众人抛弃，倾覆的危机将危急设计，我因此废寝忘食，无处安身，率领正道彰显正义，是为了施行教化，明确刑法，整治法度，是为了齐整众人，恳请陛下上追唐尧放逐的刑罚，下见春秋中吴君主的法典，如果圣上宽容，不忍诛杀，也应流放远方，并弃于荒边，虽然不足以塞山海之责，但可以警示将来。最终殷浩被废为庶人，迁徙到东阳的信安县。殷浩年少时与桓温齐名，但内心一直竞争。桓温曾问殷浩，你比我如何？殷浩说，我与您周旋已久，宁可做我自己。桓温以雄豪自诩，常常轻视殷浩，殷浩并不惧怕他。到这时，桓温对人说，小时候我与殷浩一起骑竹马，我丢弃了，殷浩就拿起来，所以他当处在我之下。又对西超说，殷浩有德行有言论，如果让他做尚书令或仆射，足以作为百官的榜样，朝廷用错了他的才能。殷浩虽然被贬斥流放，口中没有怨言，神态平静，听天由命，谈笑吟咏不停，即使家人也看不到他有流放的哀伤，只是整天在空中书写， 写多多怪事四个字而已。殷浩的外甥韩伯，殷浩一向赏识喜爱他，跟随他到流放地，一年后回京，殷浩送他到水边，吟诵曹岩远的诗《富贵他人和，贫贱亲戚离》，因而流泪。后来桓温将要任命殷浩为尚书令，写信告诉他，殷浩欣然答应。准备回信时，担心有错误，开合信封数十次，最终送出了空函，大大违背了桓温的心意，因此关系断绝。永和十二年去世，儿子殷娟也有美名。咸安初年，桓温废黜太宰，武陵王司马熙诬告殷娟及宇倩与司马熙谋反，杀害了他们。殷浩后来将要改葬，他的旧属立故月之上书为殷浩鸣冤说：我看故中军将军尚书令殷浩，品德深沉纯粹，见识道理深远，风度雅正，声名覆盖当时，两次治理神州，万里肃清，功勋显著，圣朝钦佩嘉奖，于是授予分闪重镇推古重任。军旗建立后，出镇寿阳，驱除豺狼，剪除荆棘，收罗归义之人，广开屯田，栉风沐雨，勤劳堪比台仆，仰仗皇威，群筹改过自新，进军河洛，修复园林。不料中途发生变故，功败垂成，忠诚之心因此废弃。既然被贬斥，自我放逐于山海，闭门终身，与世隔绝，可以说是克己复礼，穷困而无怨言的人。考察殷浩所犯的过错，大约是失败的常例，不是不可饶恕的永则。论他的明德深沉如此，看他补过罪己又如此，怎能弃而不恤，使法律有余冤。如今墓穴已定，隧道已开，玄关下葬，礼同平民，生死有非命之分，九泉之下无处申诉，阳感三良，苍天无极。如果明诏发出，表彰我的善人，恢复他原官，远扬于幽冥，那么国家威恩有奸计之美，死者可复生，无愧心之恨。书奏上后，诏令追复殷浩原官。顾月之，字君书，年轻时就有盗义的行为。他与简文帝同年出生，但头发早早白了。简文帝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松柏的姿态经过霜打仍然茂盛，蒲柳的体质临近秋天就先凋零。简文帝对他的回答感到高兴。起初他将要上表为殷浩申辩，殷浩的亲戚朋友大多认为不合适，顾月之决意让皇帝知道，又与朝臣争论，所以众人无法改变他的主意。当时人都称赞他担任州别驾，历任尚书右丞，去世。他的儿子顾恺之另有传记，蔡毅有勇气，声音像打雷一样震响。曾经有两个小偷进入他的房间，蔡毅拍床大喊一声，两个盗贼都吓死了，所以殷浩把前锋部队交给他。使臣说，陆业等人凭借当时的声望和国家的精英，功绩显赫，经过多次试用，相继居于宰相之位，参与掌管国家机要。然而他们都遵循旧章，得以避免后悔。而卞冲直言批评孺子，虽然被权臣压制，但辅佐太子，最终在临终一命时引导宣扬，多次参与重大决策，屡次筹划良策，可以说忠贞就在于此了。殷浩有清高的风范和雅量，重义归附，高官厚禄，不招自来，人们都说教化道义由他兴衰，国家依靠他安危。等到他进入朝廷执掌国政，没有好的谋略和善政，出外统领军队，只听说国土缩小，军队失败。由此可知，风流雅士不同于坚贞有才之人，轻谈议论不是其政策略的要领，违背方法，滥任职务，以致流亡迁徙，可悲啊。蔡谋估量德性而处事，发扬知足之道，却被处以刑罚，这是过分了。再与世光、陆业是当时的声望，世尧、陆完恰当称职，政务既由兄弟处理，职务只有台乡，祖言简朴直率，遗风值得崇尚。蔡葛之名，有的风雅，有的清高，次道方正，有气概，谋略深远，忠贞。中军殷浩，见识局亮，声誉光耀，雅俗一况有余，经纶不足，舍弃长处任用短处，功业亏损，名声受辱，